我讲一个故事好不好？我看这高僧传呢，有个圆通法师，但这不是现代的，在南北朝啊，叫高齐，这个北齐呀、啊，这个国王姓高，所以叫高齐哈、啊。在象州，应该是现在的河南哈、啊，河南那个地方啊，有个寺庙里有个法师叫圆通法师。圆通法师有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这一年呢，在解夏要4月15左右，可能是以前啊，来了一个出家人。来的出家人看上去呀、啊，很高明的这个人，虽然没说话，就感觉这个人呢，行住坐卧很高明，不是平常人。但是他有病，就是这个身体发出来臭气呀、啊，这味道很重，所以到了庙上了，谁都不欢迎。那么后来就是这个圆通法师呢，他感觉这个人呢不是平常人，他就欢喜接待他，就请他到他的疗房，在他疗房住。那么他就同他说话，说什么话呢？就是你在佛法里面是，你欢喜学习哪一部经啊？那我欢喜叫《涅槃经》，《大般涅槃经》。哦，这个圆通法师也是学习这部经的。哎，这两个人又是志同道合了，也有欢喜心。欢喜心呢，但是常常的呀、啊，读诵这部经的时候，有的地方啊，古德有注解。有的地方啊，古德没有注解，没注解的就不懂了，有不懂的地方，就是把自己不懂的地方呢，就引出来，请问这位法师，这位法师能解释，解释的他很满意，哎呀，他更欢喜，这个臭气的事儿他就不管了，这也不容易，这些事儿也不是容易哈，他就啊，请医生啊，给他煎药啊，来照顾他。照顾他啊，心里很欢喜，啊，很欢喜呀、啊。那么这位法师啊就要走，后来病好了啊，就要走。走这个圆通法师说呀、啊，说是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个庙啊是政府福宅供养我们的，到安居到自知解下的时候啊。自知的时候，皇帝会每一位法师会送给你一身的棉袍，冬天冷的时候可以穿棉袍，可以供养的。你不要愁，你再等几天就会有个棉袍供养的。但这个法师不是太在意这件事，还是想走。但是呢，这个圆通法师很诚恳的就把他留下来了。留下来了呢。那么当然过几天就是得到这一份的供养，得到这一份供养啊，那当然了，原来腰会好了，拿了这份供养，那么他就告辞了。告辞了，就他同这个圆通法师说呀，我是在这个鼓山有个竹林寺，我在那里住的，我是在那边住的，你有时间的时候欢迎你到来，到我们这来走一走。那么他说完这话嘛，他就走了哈。走了以后，这个圆通法师啊，是学习大般涅槃经很有法喜的，又感觉这位法师对大般涅槃经很有研究啊，他常常的走了以后常想念他。那么到了第二，这是前一年的事情啊。那第二年呢，过完年以后呢，他就想要到鼓山竹林寺走一走，到那去。到那去的时候啊，那附近呢也有个庙，有一个庙，先到那个庙上来住下来。他就和那个庙里的出家人说这个山上，鼓山这附近有个竹林寺吗？ 那个先说这都是传说而已，实在没有这个庙，就这么说。但是这个圆通法师说呀、啊，他心里想啊，他对于这个原来接待的这个法师印象非常深刻呀、啊，不像是说谎话的人呢、啊，怎么可以说没有呢？那么那在这一说呢，那么其他的一些法师也感觉到奇怪，那应该是真实的呀、啊。说那好，那我们大家都到那庙上去看一看。大概有十几个人呢、啊，就是结伴呢、啊，就去，就是按照这个道路就去了。等到那个地方附近的时候，一走到一个小山上，到山一看呢，前面有一个老翁拿着锄头，哈，拿锄头就是骂这些人，说你们去年呢放马过来呀、啊，伤害了我的田，今天不准你们来，就拿着这个锄头骂这些人，但是就是不驱逐圆通法师。那么这样的圆通法师一个人呢，就走过去了。那么呢，那些法师都被赶走了啊。那么这个老翁拿着锄头说是放你到山里喂老虎好了，对他说这么一句话，他也不管这件事，他就往前走到一个小山，一下坡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这个在向哪里走了，别人哪里走，忽然间呢就那边就有说话，说是你是圆通法师吧，哎呀，他一注意看心里很欢喜，那么连一见面了。见面的时候那位法师就说呀，说是山那边那个庙上里的法师啊都不用功修行的，他们到我们这来不合适，就这么解释了一句话。所以这个这上面说啊，是行般若波罗蜜，不行二法相故，不二法相是般若波罗蜜，不二法相是禅般若蜜乃至檀般若蜜。你心里面行二法相啊，有种种的分别，要有一点修行就高慢，没有修行的时候贪嗔痴就活动啊，就这种境界，那个圣人啊，那些有道的高僧啊，就是不准他们过来，是这么个意思。但是到了里边，一到了走了几步，看到山门非常高，啊，那是高僧传上的有两句话：修竹甘云，轻松蔽日。有这两句话，但是这个竹子也很高啊，松树也很高，那个山门也很高，两边呢有喂马的这个槽。喂马这个槽哈，有马在那里呀、啊、的痕迹，但是打理得很清洁，有这个境界。那位法师说啊，你现在再等一等，我到里边向大和尚报告，然后再过来哈。那么过一会儿，这位法师回来了，就请他进去。进去到的一个房子里边呢，一看见有个大和尚。有五六十的年轻人呢围绕这个大和尚，大和尚在这个在法座上高坐，看见那个相貌不像是汉人，就好像是凡神，不是汉人。这个说是啊，说你从哪里来呀、啊？这个大和尚说话了，说是我从这个从这个象州庙里面过来。哦，你们那里是皇帝供养的地方啊，什么都是很丰厚的呀，我们这个地方啊是山野里面的境界，你合适吗？是啊，我就是说这么几句话，然后啊这个法师就带他离开了这里，到其他的和其他的法师见面。那些法师啊坐那个一个房一个房里面的法师都有光明，那些法师完全对他没有礼貌，一见面了一拍桌子去，就是这个态度，实际上很不欢喜。万一这个那位法师说啊，人家思想不同，你不要介意啊，这样子。最后呢， 也就是到他的疗房里，安排安下来，安下来。当然呢，他很照顾他，也说了一些离开了、分离了以后的这些人情的话，他心里也稍微好一点。然后到了住了一宿啊，第二天又各处参观呐、啊，哎呀，这地方太好了。他就说呀、啊，我能不能在这里挂单呢？我可以在你们这辛苦横啊，给你们扫院子，可以做这件事。说这件事要大和尚同意才可以。我们去到大和尚那里去请求，看看怎么样。那么就是到了这个大和尚那个房间里，对大和尚请求。大和尚说呀、啊，我们出家人要有规矩啊，不可以在两个地方挂单的。你要回到你的庙上啊，把那个你在那里挂单的名义取消，然后再回到这才可以。就说这么一句话，那就还是没准呢。那么就他也就离开了，离开了，这位法师就送他到山门，就不送了。那么两个人呢就道别了，就走了。走了不远的时候啊，这个圆通法师还回头看看，还是那样子。走了100多步以后再回头看，忽然间看不见，就看就是一个山，上面有树有林子而已，看不见。那位法师也看不见这个庙了，看不见。然后回到寺庙里面来，就议论这件事啊。有的人就说那个大和尚是谁呀？不像是汉人。他说那是宾头卢尊者，可能是宾头卢尊者。宾头卢尊者是佛在世的时候大阿罗汉。宾头卢尊者呀，犯了一条规矩，所以佛不准他入涅槃。犯了什么规矩呢？就是有个大长者啊，是跪下的钵，一跪下的钵放在一个高杆上面，谁能够啊取到就送给谁。那么这宾头卢尊者是阿罗汉嘛，他一伸手就是拿到了，拿到就这件事，佛就是呵斥他，你不应该为这个钵现神通吧？说不准你入涅槃。说可能是他呀，要是这样说呢，这个宾头卢尊者就是在古山竹林寺这里做大和尚，这就是大家这么推测这件事。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出什么事呢？看出来两件事。一件事就是这个必须有病，然后到这个圆通法这个疗房里同他解缘。这件事儿是这些圣者也可能会有病啊，会有这件事，这是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凡夫不可以到那里去，不可以，他不允许你到那挂单的。但是他这个圆通法师啊，欢喜学习涅槃经，又尊重圣者，对圣人有恭敬心的，同他解缘了，所以可以到此一游，只此而已，你不可以再来也不行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哈。现在说这个这上说般若波罗蜜不行二法相故啊，观二法相是般若波罗蜜，观二法相是禅波罗蜜乃至檀波罗蜜。这里边我刚才说过，要是能够修止观，就是修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呢，就算是我们没有断烦恼，但是能调伏烦恼，随时的烦恼现起，您的随时就会觉悟，我现在有烦恼。要是我们不学习佛法，就是学习佛法也不修止观的话，要和人讲道理，你怎么可以说我不对？还要讲道理，就是不修止观的原因。你要修止观的，不需要说这些话，自己反省自己，立刻就没有问题。所以人与人能容易和，有这样的好处哈。另外一个好处呢，你常常啊学习般若法门呐、啊，能够得到圣者的护念，能得到圣者的护念。我们读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善福主诸菩萨， 善护念诸菩萨，善辅助诸菩萨。那一段文的时候，这个世亲菩萨解释的时候有说一句话，到什么程度，我们佛教徒啊，这个必求必行心，又不善又不依，到什么程度能得到佛的善护念善辅助，就是要到内凡位的时候。内凡位是什么？就是学习般若波罗蜜法门修止观的人，能调伏烦恼的人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用功修行啊，佛菩萨会来护念你，会这样做。说我们也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佛菩萨不照顾我们吗？佛菩萨也照顾，照顾没有用，没有用。你照样的贪嗔痴在活动，不行。只可以做个梦啊，梦见观世音不是说一句话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因为这样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啊，感觉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，有这么一念清净心，但是照样的贪嗔痴活动，一有不对的地方就贪嗔痴会出来。但是要到了内凡位，用般若法门修止观时候不同，修止观时候是不一样，完全不同。我这从这里还看见一件事，我们对佛法的信心也会加强，会加强。就是我们常常的修止观呢，本身的信心会加强，加上佛菩萨护念的时候，你信心也会加强，更有力量的会增长，会增上。有这个事情。我们现在没得到，没有这样做的时候，我没有修止观的时候，有时候看见一个出家人或者一个显现神通的，这个信心也会强一点，也会有这件事哈，也会有这件事。我有点感觉啊，我们对神通的尊重也是对的，也没有错，但是有的时候啊，轻视般若波罗蜜，这是不对的，这是不对的。你重视神通可以，也是可以，但是对般若波罗蜜不知道尊重，还是错误的。还是我是有点这个感觉，是这样的哈。尔时佛赞十地欢迎言：“善哉，善哉，教师家。”如如所说般若波罗蜜，不行二法相故。般若法相是般若波罗蜜啊。这是啊第四段，第四段，第四课啊。这个第四课是佛赞成，赞成这个十地欢迎啊。是尔时佛赞叹十地欢迎说：“善哉，善哉，教师家！如如所说般若波罗蜜，不行二法相故。你将才这么说哈，不二法相是般若波罗蜜，不二法相是禅波罗蜜，乃是檀波罗蜜。教师家是、前面是赞叹啊，十地欢迎啊，是善哉，善哉，你说的好啊。”教师家，要言欲得法性二相者，是言为欲得般若波罗蜜二相。这下边呢是、第二课啊，第二课就是第一课是就是佛赞成。这一科里分两科，第一科是法说，第二科是品说。这个法说是正面的呀，说明这个道理。品说呢，又说一个比喻，表示这件事哈。前边是善哉善哉，这是第一科；教师家要言欲得法性二相者，这是第二科，就是说一个比喻。是要言欲得法性二相者，假设这个人呢、啊、 他想要得到，就是认识到法性有两个相貌的话，这个法性怎么讲呢？这个法这个法有两个解释哈。第一个是持意，受持的持，受持的持，提手加个寺，寺院的寺哈，持意。这个持这个话怎么讲呢？就是按照我们普通的境界来解释，就是我们看见这个房子，我昨天看见是这样子，我们今天看见也是这样子，我明天看见也是这样子，就是它的相貌啊能保持住，能保持它的相貌，也叫做持意。我看见这个人呢，我去年看见是这样的，我今年看见还是这样的，所以我能认识他叫某某，认识他，这是有个词义啊，这叫做词。示范有这样意义的，都可以名之为法，这就是法。这是第一个解释啊。第二个解释，这个法呢，就是语言文字所表示的，完全都叫做法。这是一个解释哈。这个法呢，就是一切的因缘生法，词也是一切的因缘生法，语言文字所表示的这一些也都是因缘生法。这因缘生法里边的道理叫做性，它里面的道理就是毕竟空义，一切因缘生法都是自性空，这空义啊叫做性，就是叫做这个这个体，这个性啊，就是它的体性不变。这个毕竟空的空义是不变的。比如说这个说这个高山，这个高山是这样子，但是忽然间它就有点变化啊，或者下雨多了，或者是下雨少了，这高山呢有变化，但是它的毕竟空义不变化，所以叫做性。可以这么解释啊，这个法性啊，就是毕竟空义，毕竟空是无差别相的。你比如说是舍法啊，这个草、这个树、这个高山、这个大海啊，各式各样的这些舍法有很多的变化，但是它的空性无差别，所以叫做就是没有二相的。说我们这个心法，设想行识的心法，心法是因缘有，它也是自性空，自性空中啊，一切生命变化都是不可得的，所以就是没有变化。舍法的法性，心法的法性啊，或者凡夫法的法性，或者圣者的十念处这一切法的法性，都是平等无差别的，都是无二相。如果我们呢不承认这件事，我们认为一切法都是有差别的。要因欲得法性二相者，是因为欲得般若波罗蜜二相。那这个人呢，他就是想要执着啊，般若波罗蜜也是有二相的。这件事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是这样子。所以用这个来比喻，比喻禅是不二相，般若波罗蜜是不二相，檀波罗蜜也是不二相。比喻这个意思哈，说是说要言欲得法性二相者，是言为欲得般若波罗蜜二相。这个法呀，法性的二相呢，这个法性啊，就是我们凡夫啊，法性是无相的，但是我们感觉到有相啊，舍法也是有相，心法也是有相哈，一切因缘生法都是有相，我们认为是有相哈。但是啊，佛菩萨呢认为是无相。佛菩萨为什么认为是无相？佛菩萨有智慧，是有智慧的，智慧呀、能认识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邪。但法性是无分别的，我们认为这个法性是有相的，法性本身不表示意见， 我们呢看见这个灯光啊，我观察这个灯是毕竟空气的，我们说这个灯光啊，你不亮，你不好，这个灯光它不反对，它本身不会说话。但是呀，般若波罗蜜是圣人的智慧呀，你要说错了，那他会指导你。所以说，要人遇到法性二相，你要执着这件事啊，你搞错了，法性不表示什么。但是你要去说般若波罗蜜也是二相，那就困难啊。是因为遇到般若波罗蜜二相，那就是不容易，因为般若波罗蜜会表示意见，会告诉你你说的不对。所以这句话这么讲啊，说要人遇得法性二相者，是因为遇得般若波罗蜜二相，那是不可能是这样的啊。在下面要解释这个道理，何以故？什么原因呢？教师家法性般若波罗蜜无二无别，乃至檀波罗蜜亦如是。这些解释这个原因，又招呼教师家啊。这是佛说的话哈，法性般若波罗蜜无二无别。这个法性是无二相，般若波罗蜜也是无二相，他们是无差别的。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呀、是通达诸法性，诸法实相的智慧，但是其中也有深浅的差别。我们初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，我们学习这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啊，一切法是因缘有的，是自性空的，我们这样学习，这个时候不名为般若波罗蜜，不名为、就是说，那说什么呢？说闻所成慧，识所成慧，修所成慧，是这样讲啊。但是要得了圣道以后，就名为般若波罗蜜，名为般若智慧，这时候才给你这个名字的。这个法性般若波罗蜜是智慧啊，这个智慧呢，有两也可以说有两种哈，一种是有分别，一种是无分别。在我们学习般若法门的时候呢，是由有分别入无分别，要这样学习。要是、我们说是般若波罗蜜是无二相的，那就不能分别。但是你一开始要这样子，那不能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你不能学习，你不能够明白这个般若波罗蜜的道理。尤其是我们没得圣道的人呢，更明显的感觉到分别的重要。说怎么知道呢？比如说我们现在学习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因缘所生法，它是什么什么道理？这是性空的啊，所以是无舍无行无对一相啊，不是波罗蜜是无二相，是禅波罗蜜、般若波罗蜜无二相。我们这么学习了，学习了的时候啊，等到你把经本子关起来了，遇见事情的时候啊，你要不分别呀、你要不用这个智慧来不分别的时候，你这个贪嗔痴照样活动，照样活动。你要遇见什么境界的时候，你也心里面呢默言，你去思维分别，这件事的丑陋的事情呢，是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好，就按照这个经论上说这个道理，这样分别。那你心就清净，你要不分别，你这个贪嗔痴就出来。这是我们呢学习般若波罗蜜的一个经验。你这样做观的时候，这样思维的时候，贪心就不起了，嗔心也不升起，其他的邪执邪见都不升起，心就会清净啊。又做如是观，心就清净。所以呀、我们学习般若法门呐、你不可以无分别，一切都不要分别，不可以这样子。你要分别，用这样的智慧去观察，是这样观察。而这件事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佛说的。佛不是告诉我们这样做，但是我们的主是看花头，不能这样分别， 看了老半天也不明白诸法实相。我们读这个虚云老和尚的语录，很多人呢、看话都不开悟，但是不知道改变学习般若波罗蜜，这件事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我想啊，我再说我就有口过了，我不要说了，就说这就好了。说是教师家法性般若波罗蜜，无二无别，一切法性是因缘有，它是自性空的，自性空里面谈波罗蜜不可得，但是般若波罗蜜都是不可得的，都是无分别境界无差别的。般若波罗蜜也是因缘生法，所以它也是自性空的啊。自性空里面般若波罗蜜不可得，和法性和一切法的法性无差别，所以无二无别。所以你不应该啊执着一切法是二相，有二相，不要这样执着，不可以，你不应该这样执着。你要一定这样执着呢，你就永久的停留在凡夫的境界，停留在那，你不能得圣道。这件事就有问题了，停留在凡夫那个境界是苦恼的境界呀，不能够得大安乐的。好，乃至谈波罗蜜亦如是。好，就是法性和谈波罗蜜也是无二无别，和一切法都是无二无别的。就是我们内心里面有贪嗔痴的时候，你也做如是观的时候，贪嗔痴就无所得，也是毕竟空寂的，那就是与法性是无差别的。所以这个心经说舍即是空啊，舍不异空，空不异舍，设行思亦复如是，都是这样的。我们常常这样的去思维观察呢，我们有希望可以得圣道的，不可以无分别，但是可以修奢摩陀，修奢摩陀加着毗婆舍那的思维正意念，是不是这个正意念加上奢摩陀，慢慢的我们就升级了，就可以得四禅，也可以得无生法印。现在的佛教徒，古代的佛教徒是这样的，现在的佛教徒亦复如是。但是你要不要这样做，这不行。说我去参加禅期呀，我就欢喜奢摩陀，你不修毗婆舍那，这不行。你不修毗婆舍那啊，你还这个有所得的这个分别心没有办法调伏，没有办法调伏啊，你的脾气不能改变，你的脾气发脾气的时候不能改变，你常常修奢摩陀也修毗婆舍那的时候，这个脾气能转变，你只不知不觉的，哎，我今天不发脾气了。所以这件事，我不但是一件事，其他的一切的烦恼都是一样，都会受到你的奢摩陀毗婆舍那的影响改变了，会改变。所以叫做那个难顶隐士第一，叫做难。那个难是什么意思呢？难就是温难，温难的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得圣道啊叫做火，燃烧的火，这个火的最初开始的现象就是难，就是温难。你常常这样修止观的时候啊，能调伏烦恼了，就是圣道的前相，就是火的燃烧的前相，就这样比喻。所以这个事儿不需要问别人啊，我现在到什么程度不用问，你常常做如是观的时候你就知道，我现在能调伏烦恼，我没有断烦恼，但是能调伏，使令烦恼不升起，就升起了能把它降服住，这是得圣道的前相，得圣道的前相，这是非常吉祥的事情。但是你有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啊，你也应该知道你和佛菩萨近了，距离的近了一点，你要烦恼常常活动啊，你和佛菩萨远，不是佛和你远，佛菩萨和我们近，但是我们和佛菩萨远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说 迦是迦，法性般若波罗蜜，无二无别，乃至檀波罗蜜亦如是。其实这些文呢、啊，说这个文说干什么？是为我们修止观的一个资料，或者用这句话，一个资料。我们怎么样修止观呢？就是念这个文，常常这样按照这个文去思维分别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呢、啊，我们初开始学习佛法，我们不知道怎么修行，不知道。我听你讲了《金刚经》，讲了多少遍了，还不知道怎么修行。其实呢，是应该知道。比如我们读这《金刚经》，从如是而问，亦是佛在舍我读，到最后读是，你修行就按照这个次第修行，就是按照这个正意念。就是这样修行，就如果你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也是这样修行，也是按照这个文读，这个文按照这个字的读，然后也是这样思维。那个时候你没有成就奢摩陀的时候，叫做正意念。正意念，当然呢，我们说是、另外我们写一个法本啊，给你做个修行的一个方法是可以，也是可以，这不用写这个也是可以，就是按照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嘛，这就是法本。我一方面这样读，然后我就按照这个文的次第，我就这样正一念，就是这样的嘛。这个是不是也很好吗？他并且在下文上有常告诉我们，受持读诵正一念，这就是我们初开始学习佛法的次第。这个读诵啊，读诵呢就是读这个文，读这个文啊。这个受持呢，你要不断的温习。说我能把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背下来，但是不可以没这个经本子啊，你还时常的这样照这个本子念来温习。看这个受持这句话呢，有两个意思，有个浅意，有个深意。浅的意思呢，就是照本的温习，我已经背下来了，我由读而诵，但是还不断的温习，叫做受持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啊，你读《金刚经》，看须菩提智的那一段啊，那是圣人的境界呀、啊。受持《金刚经》是圣人的境界，不是凡夫境界的啊。那样讲，那个受持是受持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里边的意，读诵是文，受持是意。但是这里说的受持读诵啊，受持还是文，下面有个正意念，正意念就是意了，就是文意的意，仁义道德那个意啊，正意念那个意。还应该包括读诵这个经的文，有文也有义，不可以只你只是思维里边的义而不受持文，也不应该只是读诵文而不正意念文里边的义。这修行次第是这样子，这就是修行次第。这个这样修行应该不是太难，就像你打妄想似的嘛。你现在这个思维经里面的意像打妄想那样的想，就是内容不同，打妄想是杂乱的境界，现在思维经里面的意就是诸法实相，思维这个意就是这个方，就是这样，初开始就是这样子，初开始这样子啊。但是加上奢摩陀呢，那就有点不同，有点不同了。奢摩陀不是不可以打妄想，那我们可能会感觉到难，感觉难。你叫我心里不要打妄想，好像难一点。但是初开始，慢慢的、慢慢的呢，也就可以成就。这个成就的什么事情呢？我说出一件事哈。我初开始哈，我一坐下来盘腿坐下来的时候，我修奢摩陀可能会有点困难。你这个心习惯了打妄想嘛，现在忽然叫他不妄想，可能也不习惯的，就是控制不住，心就是要打妄想。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怎么办呢？ 念大悲咒，你念大悲咒不要念21遍，念7遍，念3遍或念7遍，然后再修什么的就可能会容易一点。这个道理是什么呢？有道理的。佛告诉我们呢，这个做恶法还做善法，然后我们学习佛法，这个次第是这样的。我们作恶，你作恶，然后就去做，就去学习佛法，它不次第。你作恶呀，你心里面那个恶的境界常在心里面想啊，佛法你学不来，有困难。你以后做善法，不要作恶，做善的时候，做完善的时候心里快乐，这块然后学习佛法呢，就容易相应。这个次第是这样的。现在修止观的次第呢，你如果先修奢摩陀的话，有可能就是刚才我说的，我们习惯散乱的境界，你叫他心里不动他不行，不可以。但是念大悲咒的时候他就相应了，他就合适。念大悲咒心里只是念那个音呢、心里不分别，他和奢摩陀为次第，比较容易一点啊。所以说我不欢喜念大悲咒，那也可以，你念经跟经念一遍也可以，然后再去修什么都有可能会容易。我不欢喜念经跟经也可以，你修这个思维，这个如果是读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吧，你哪一段你欢喜读那一段文，读它一遍，重复的再读一遍两遍都可以，然后再修什么都它就可能会相应。你如果你不用这个方便的话，你还是要修奢摩陀，就令你失望，你失望了，我不想修了，修不来，修不来。可以转变，用毗婆舍挪，用正意念做奢摩陀的前方便。你修奢摩陀修不来呀、你就正意念，然后修奢摩陀，他可能就相应了。你也可能可能这样，或者我都不欢喜。你拜大悲忏，拜他一天两天三天或者拜7天，再修什么都就好了。你不要说我什么都修不好我就都放弃了，那你永久也不成功啊。你用这个方便呢，就把这个困难过去了，他就能相应。所以我刚才说这一段文呢，这个说这么多话干什么？说一句话就明白了吗？说那么多做什么？有用，有用的。有什么用？能调伏你的妄想，能令你的呀这个清净心容易现前。所以可以读，常常读。读干什么？不如思维意，不可以只思维意，还要读他的文的，也读读诵他的文。然后又思维这个意，思维这个意也读诵这个文，慢慢慢慢你就可以正坐成为圣人，就是这个方法。我没有其他的奇妙，没有。所以你不思维这个意啊，你只是读文呢、那不行。你只是念大悲咒，只是念也有功德，但是想要得无生法忍的，还要再增加上一点事情，不然不行。所以佛菩萨啊是大智慧啊，为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方便，很多的善巧方便，都是能得无生法忍的，把它综合起来都是可以得无生法忍的。但是我们懈怠就不行。我说我只是念大悲咒，那得无生法忍是将来的了，将来的事情。你想现在得无生法忍不行，你要想得无生法忍得圣道啊，也念大悲咒，也是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也修奢摩陀，也毗婆舍挪，那就有希望现在得无生法忍，不是凡夫了啊。就是我们佛教里面有圣人出世，说我不做这些事情，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也不学习，大悲咒也不念，我们永久是个凡夫。所以啊，这个圣道是在的，在乎我们自己肯不肯努力。你不努力，不努力这事情就不成。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哈。